灵性的推动应该是很大的，如果你善用它的话。如果你被引导进入这个立体声的效果，你很容易找到某种上升的感觉，非常的容易。这就是为什么音乐那么迷人，你在音乐里面很容易就能够升起来，尤其是在一个立体声的音响效果里面，很容易就能够上升。但是科技也是双刃剑，如果你特别迷醉于音乐，特别迷醉于一个内在的浩瀚，一个令人神醉的经验当中，你如果迷醉的太久，那也是一种封闭。就好像一个 master 他迷醉于上帝的甜蜜当中太久了，以至于他忘记了世界的存在，所以这也是一个封闭。对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它非常容易把你拔高升起来，非常容易让你进入浩瀚的体验，让你进入神醉的体验，让你进入无法言喻的感动。但同样的体验如果太久了，就形成了一种封闭。但是音乐至今为止还并没有令人类变得太封闭，这就是为什么音乐会风靡全世界。这背后有一个推动力，音乐之所以会在全世界风靡，其实后面有一个神的推动力。你知道神是非常聪明的啊，如果有一个人格化的神的话，他一定非常聪明。他在2500年以前用宗教来吸引人类，所以2500年以前宗教风靡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宗教。但是当2500年划过，人类变得厌烦了，忽然有新的东西从天而降，那就是音乐。神开始改头换面，他脱去了宗教的外衣，他穿上了音乐的外衣。这就是为什么音乐在近代突然间风靡全世界的一个背后的原因。这些音乐的确可以让你轻松的上升。许许多多的音乐，不仅是古典音乐，而且包括流行音乐。如果你听过这个中国的很多流行音乐，你都会觉得那个旋律立刻让你融入了。如果你敏锐的话，你立刻会觉得那个融入，而且不是向下的，是向上的。这种向上的融入感如此的明显，你每当在音乐当中，你一定会抬起头，而不是低着头陶醉。一旦你听到一段音乐让你非常神迷的时候，你一定会扬起你的头。所以它产生了一个向上的推动，非常明显的向上的推动，这背后都有整体的力量在推动它。其实空性离你并不遥远，其实你也许并不需要凭借宗教或者特定的修炼、瑜伽等等才能够融入那个空性。其实你如果够聪明，也许一副立体声耳机就足以让你融入，这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今天第一次戴这个立体声耳麦，我立刻发现它是有巨大的力量的。这就是为什么曾经有科学家说，当他检测一个入定的人的时候，发现他的脑波处在阿尔法波当中。你知道人的脑波一旦处在阿尔法波当中，就意味着某种和谐，真正的和谐。它既平静又敏锐，这正好跟你在音乐高潮当中的体验是完全吻合的。那是一个如此平静的浩瀚，浩瀚到令你闭上双眼抬起头，而在这个片刻你又如此的警觉跟敏锐。所以好，我们先从 今天的这个问题开始啊，今天是从第58个问题开始，动物的图腾崇拜，仅仅是受地理位置影响吗？龙真的存在吗？如果你了解历史的话，尤其是了解古人类的一些尤其是了解古人类的一些传记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动物图腾的崇拜，并不受地理位置的影响。之所以它没有太多的受地理位置的影响，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人类越原始，他就越是能够记忆到或者回忆到身体的一些来自先代的因素。每一个人类的灵魂都经过石头、木头、鱼类、哺乳类，最后进入人类。所以，当你成为一个人类的时候，你的身体依然记得它在动物的那些经验。所以你会看到，在印度教里面，至今为止，依然有猴庙，他们崇拜猴神，猴子的神。因为猴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种类，它的地位实际上非常不一般，因为它是哺乳动物进化到人类的一个转折点猿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猴子可以理解为是整个人类的祖先对，哈努曼猴神哈努曼猴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人类的祖先，一定有一个先代的人类，他的身体记忆当中清晰的记得自己来自猴子，来自猿猴，所以这些崇拜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开始把猴子做成雕塑作为祖先来崇拜这是有理由的，所以当一个人类的文明越原始，它就有越来越多的动物的神明，而随着文明的演化、文明的进步，动物的神明渐渐退出它的舞台，渐渐的变得有各种各样更接近于人类的文明、人类的神灵显现。所以你会发现，只有在特别古老的宗教当中有动物神灵，越接近现代，那些神灵就越接近于人类的形体。同样的，在人类演化的历史当中，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灵魂基本上是从西方向东方挪移，有这么一个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其实西方人他的灵魂比较原始，他们身上会有胸毛，会有体毛，而且体毛特别粗大。汗腺特别粗大，这是因为他们的灵魂比较原始。每一个灵魂都会从物质文明开始向精神文明演化，对西方更倾向于物质性的文明。随着他在西方世界的多次转世以后，他的内在灵性渐渐提高，他迟早有一天会转世到东方。而东方更倾向于精神的文明，灵魂在地球上的演化就是这样，从西方渐渐地向东方转移。所以，为什么在佛经里面会提到印度是世界的中心？佛经里面提到叫中国男生，这个中国并不是指我们现在的中国，而是指大陆板块的正中间，叫中间的国。如果你学过地理，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地球的所有的板块。北大西洋板块、等等板块、美洲板块、亚洲板块，这些板块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一大块连起来的，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分开的，而印度的位置正好在板块的相对中间的位置，所以实际上印度是古老板块的一个中间地带，文明由西方向东方演化，由于东方更倾向于灵性。他不太重视物质，所以印度很贫穷。 整个东方世界都比较贫穷啊，西方世界都比较发达，因为西方世界的灵魂注重物质，但那并不重要，那对灵魂来说并不重要啊。贫穷或者富裕，对你的内在灵魂来说，其实他一点不在乎这个，他在乎的是是否学习到或者吸收到一些东西。他的多次西方转世的经验，让他学习到了关于物质的体验，各种各样物质的体验，物化的体验，够了。他的内在感觉到够的那一刻，他就会向东方挪动，他就会开始转世到中国，转世到印度，转世到缅甸等等。而他在接下来的这些转世当中，他将更多的吸收关于灵魂的经验。物质的是否富裕，他已经不那么关心了，不太关心了。你知道，天主教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圣者，叫圣奥古斯丁。我来看一下，好像是叫是是，应该是叫圣奥古斯丁。据说他出生在非常富裕的家庭，相当富裕的家庭。他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也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忽然有一天，他内在的某个东西好像觉醒了，他忽然向往完全抛弃物质的生活，那种乞丐式的生活，那种救济贫困的生活忽然间吸引他，以至于他的家人完全无法理解。最后他的父亲大发雷霆，大发雷霆，他就在他父亲的面前脱下所有的外衣，叫圣方济各，圣方济各，我说错了啊，叫圣方济各。他就在他父亲面前脱下所有的外衣，赤裸的离开他父亲的豪宅，从此成为一个完全赤贫的僧侣。他内在的某种倾向已经觉得追求物质已经不是他现在要的了，他现在追求的是灵魂。当然，以他这样的方式比较极端，比较极端。我并不是说每个追求灵魂的人都要把你的衣服脱掉，做一个乞丐，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他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倾向，恰恰是因为他曾经在物质方面的追求也达到了一个顶峰，你知道吗？一个人如果在物质方面的追求如果不达到顶峰的话，他不会产生这样的对立面，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灵性的渴望。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走相同的两极强烈两极正当的道路，你可以走比较平衡的道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佛教里提到，你不要在任何事情上变得太极端，你应该体尝每一样事物，但不要极端。你可以体尝物质，没错，这非常必要。一个没有体尝过物质的人，他很难体尝灵魂，所以体尝物质是非常必要的。曾经有一个学徒去到这个赵州禅师那儿去，说赵州禅师啊，这个人世间的一切，你要我放下，我还放不下。赵州回答他一句话，非常干脆：你如果放不下的话，你就单起去。叫单起去，也就是说你就老老实实去体验它。我并不是说让你现在就放下人间的一切，没这个必要。当你现在放下人间的一切，你如果没有彻底的体验它的话，你是不会在灵性的道路上获得任何成就的，你的另一极没有完备。所以每一个灵魂都必须从西方发展到东方，他必须先体验物质，先体验所有物质的这一切。当你体验的可以了，你内在就会自动的开始倾向于灵性的方面。但是佛陀警告你，即使你在体验物质的时候，你也不要太极端。你如果太极端的话，你将不得不在灵性的那一极也变得很极端啊，这是平衡效应。所以圣方济各一定在某个往事，他在物质方面的体验也比较极端，所以在这一世他就变得强烈的渴望摆脱所有的物质，他够了，受够了，物质已经对他来说腻了，非常腻了。 只有灵性对他来说是一种口渴的经验，非常口渴。所以相对来说，佛陀的教导更倾向于平衡，你体验每一种，以智能的方式体验每一种。只有以智能的方式体验每一种，你才不会走过头。你如果以非智能的方式，你一定会走过头。如果以非智能的方式，你一定会陷进去。你听一段音乐的时候，一定会迷进去，迷到完全忘记世界的存在。你吃一个美食的时候，一定会迷进去，你变得拼命的吃。这意味着你在体验它的时候缺乏觉知，缺乏某种智能。你带着觉知在体验它的时候，你就不会走过头。所以任何一个事物都是这样。以前阿江放曾经有人邀请他到美国去旅行啊，并且邀请他跟他的弟子一起尝一尝美国的披萨。南传并不是吃素的啊，所以他们可以去尝一尝披萨，虽然有肉。他的弟子因为头一次，泰国人没从来没吃过披萨，他的弟子觉得太好吃了，就拼命吃。只有阿江放吃了一小块，就不吃了。事后有人问他说，师傅啊，这个披萨味道怎么样啊？阿江放说非常好，非常棒。那他说你为什么只吃了一小块呢？他回答说我已经尝过了呀，够了。所以他显然是带着某种觉知在吃，所以他尝了一小块，已经把那个味道彻底充分的体验了，尝过了。当你狼吞虎咽的时候，你一定没法细腻的体验它，只有在你细嚼慢咽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细腻的体验它。而当你细腻的体验它以后，你就不会再想吃太多，总是这样的。你对某一个体验体验的足够细腻，你就不会再想吃太多了，够了。只有你的体验不那么充分的时候，你才尝试我要来吃第二块，再尝尝看。所以你会发现天主教跟佛教的差别就在这儿。一个天主教徒很容易出于爱来到极端，他们的爱也是那么的极端。一个圣方济各，他对上帝的爱如此的极端，超级的极端，没有人再能够胜过他。而一个佛陀并不这样，他总是平衡的。但并不是说，天主教的方式不好，佛陀的方式好，并不是这样啊，我并没有这个意思，而是指有那么多的人类，有那么多的性格，有那么多的倾向。你如果让圣方济各走佛陀的道路，他也许会走不通，而让他走那条两极震荡的道路，显然非常适合他。对，那条道路适合他，他走那条道路一定符合他的性格。这并不存在哪一个更好或者哪一个更坏。这就是为什么在印度有上千种宗教，不止上千种神明，甚至有上千种宗教。一种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有上千种人格，上千种习性，你必须要有上千种方法，你找到适合你的那个就可以了。有的人并不是智能倾向的人，他适合于爱的倾向，那么爱的道路对他来说是非常好的，很适合。你知道有的人是很有音乐细胞的，他一旦在音乐里，他就会融入，它就会融化，它就会像飘雪融入火焰一般的瞬间融化。但有的人没有那么强的音乐细胞，你让一个没有音乐细胞的人非要走音乐冥想的道路，显然是难为他了，显然是效果不会太好。你必须选择性的找到那个适合音乐的人。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好跟坏，每一样东西都是存在的智慧创造的，因为存在里面有千千万万朵花，所以也会有千千万万种方法，每一种方法都非常好。然后他的第二个问题是， 龙真的存在吗？我们的学员组里面刚刚有一个人从这个冈仁波切跟马旁雍措回来啊，刚刚从冈仁波切跟马旁雍措回来。你知道马旁雍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圣湖啊，非常美丽的圣湖，在那个圣湖里存在着一种生命叫纳切，至今为止那个圣湖里依然存在着纳切。但我要告诉你的是，纳切并不是龙，纳切叫做龙族。所以这两个字很多人曾经把它们混淆啊，所以我今天可以提一下，龙跟龙族是两个东西，是两类生命，不是一类。我们中国的龙你看到吗？你看到过中国画的龙吗？啊，像一条蛇一样，还有很长的尾巴，有四个爪子，有两只脚，这个叫龙。而佛经里提到的龙族纳切长得什么样，跟我们中国的这个龙是不一样的。纳切叫做龙族，它长得人类的上半身，它从腿以下不是人类的，它从腿以下像一条蛇啊，像一条蛇，它的下半身像蛇一样盘绕的，它的上半身完全跟人类一样啊，有两个手臂啊，有上半身啊，有男性女性的区别啊，女性的话乳房会比较大，男性的话是平胸，他的脸跟人类一样，这个叫纳切，叫龙族。龙族就是，也就是佛经里提到的天龙八部。天龙八部的龙并不是我们中国的龙啊，是指纳切。对，六祖坛经里面提到，纳切常在定，无有不定时。龙是中国的龙是降雨的啊，在海里啊，而纳切呢，它有可能在土里，有可能在井里，有可能在湖里啊，也有些在天上啊，纳切不一样，有些在山的山洞里面，山洞里也经常有纳切族，而纳切族也是负责当地的雷雨啊等等。但是纳切有一点不太好，如果你在那个湖里污染了湖，在那个湖里撒尿啊，把垃圾倒到湖里，纳切就会生病，而纳切一生病它就会愤怒，而当纳切一愤怒，当地就会产生瘟疫，当地就会出现怪病。所以密宗里经常提到有一种病叫龙病啊，龙族在土有毒的东西叫龙病。龙病实际上用我们现代的话讲，都是人类对大自然造成了污染啊，使这些纳切生病了，所以纳切开始吐有毒的气体啊，让人类也生病了。所以这个是纳切跟龙的区别啊，纳切至今为止都有啊，龙就不一定了啊。纳切至今为止都存在在山河啊湖泊当中啊，大自然实际上有无数的纳切在守护着。在五台山也有专门的这个纳切的庙，龙王庙。所以实际上人类应该非常的尊重大自然啊。对的，对，女娲就是一个纳切的形象，她是下半身像个蛇一样。所以人类应该非常尊重大自然，因为大自然实际上是有守护灵的啊，有守护神的。当你污染了大自然，这些守护神也会因此而生病，甚至愤怒啊。好，我们来看第59个问题，怎么克服懒惰跟拖延症。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当你有意识的吃一块披萨饼的时候，你就不会吃太多，只有无意识的人他才会一碗饭两碗饭三碗饭这样吃下去，他完全无意识。你一旦变得有意识，你会发现你越吃越少。所以有一种减肥的方法，也就是你每一口饭都细细的咀嚼20下甚至30下，你每一口饭都在嘴里嚼30下，你会发现身体既吸收了足够的营养，又减小了饭量， 这个在瑜伽里有的啊，这个是一个瑜伽的方法。你缓慢的咀嚼食物，你很快就会感觉到吃饱了啊。实际上你的饭量其实明显比平时少吃的，但是你已经饱了，那因为你用你的觉知在吃。所以当你变得懒惰、变得拖延的时候，你升起你的觉知，你变得对你正在做的事敏锐。你很快就发现，你已经没法再拖下去了，再拖下去你自己都很难受。所以最终的解决方法只是变得更加的有觉知，你的懒惰跟你的拖延就会被根治。当然，这个根治其实并不那么容易。比如说早晨起床，你很懒惰，你不愿意爬起来，不愿意穿衣服。你知道，一个人在迷迷糊糊的时候，他是无意识的。一旦你变得越来越能够清醒的时候，你将不得不爬起来。就一个人变得很清醒的时候，他在床上多躺会很难受。这就是觉知带来的力量。对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不仅懒惰、拖延症，甚至其他的问题，只要增强你在当下的觉知力，它就会被迎刃而解。好，我们再来看第60个问题。啊，请问人为什么都接受梦境就是现实呢？因为他无意识，只有无意识的时候，你才会认不出这是一个梦。你一旦变得有意识，你立刻认出那是一个梦。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当你愤怒的时候，你变得无意识，你变得充满愤怒，你变得要发泄，你变得要骂人，这种状态都是你无意识的时候才会一连串产生的行为，而当你有愤怒的时候，当你想要骂人的时候，你先停5分钟，闭上眼睛，你忽然看到，正如顶果仁波切所说的，那些愤怒不在别处，正在你的大脑中，而正在你的大脑中的这些愤怒不是别的东西，仅仅是一团念头。他的讲法非常具有颠覆性。如果你仔细看那团愤怒，它甚至不是感觉，不是情绪，它仅仅是一团念头。忽然，如果你发现它仅仅是一团念头的话，念头是什么？念头不过是你里面的一个梦，你的这些念头不过是你里面的一个自创的梦境，这不是一个理解。你事后理解它，显然是赶不上的。啊，显然是控制不住的，而是在那个片刻，在你愤怒的片刻，你闭上眼睛，仔细的看看你的愤怒，你并不是在压制它，你也不是在诱导它，也不是在理解它，不需要理解它，你只要闭上眼睛看看它，哦，它原来是脑子里面的一个思想，而且不仅仅是一个思想，是一团思想，连续不断的一团思想，这团思想跑得很快。你会发现，一个一个思想不停的在旋转，在循环，跑得很快。一个一个愤怒的思想不停在跑，在转，它是一连串的愤怒思想结合起来的一团东西。你的脑子就是一个计算机，大量的思想在循环的时候，就是你脑子当中的噪音，而这个噪音，当集中起来倾听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愤怒的噪音。所以你忽然发现，你的这些愤怒，其实就是你里面的一团思想。你的思想来自过去。你如果拆解你的这个100个思想的愤怒团，你的每一个思想都来自过去的记忆啊，因为这个人骂过我，所以我现在恨他。这个人对我，你回忆起这个人对你说的一些话，对他对你做的一些事，你的这个回忆是一个思想，所有的这些回忆在排队罗列出来，变成一大团思想，所以这一大团思想仅仅是来自过去的记忆，这一大团思想是你脑子里面的一个程序，它是你里面创造的一个梦境。你忽然看清了，而不是理解，你只是看见，你忽然看见了。当你看见 它是你里面的一个梦的时候，它的力量就被卸载了，它突然变得没有力量，你突然变得很好玩，你为什么要受到你自己里面一个梦境的左右呢？它在欺骗你，它在诱导你，它是试图通过某一个程序，一连串的程序，在激发你的行为，激发你的行动，让你开口骂人，让你一个拳头冲出去。它仅仅是思想创造的荷尔蒙，它通过思想开始创造荷尔蒙兴奋因子，通过这些荷尔蒙的兴奋因子，你开始破口大骂，或者你开始变得有性欲等等。性也仅仅是来自荷尔蒙，而荷尔蒙其实就来自幻觉。你总是先有性的画面，性的想象，然后再创造荷尔蒙，但它的速度太快。你思想的速度太快，荷尔蒙产生的速度太快，以至于你根本还没有来得及看，你已经行动了。所以这就是佛陀一辈子在讲的事，这就是顶果仁波切在讲的事。你能够快过他吗？你能够快过你的电脑程序吗？快过你的思想吗？在他一秒钟之内创造荷尔蒙，甚至创造行为之前，你就能够看见他。你一秒钟之内看见他的时候，他就变得无法再创造荷尔蒙，他无法再继续他的程序了。他继续程序必须有不断的思想来补充他，对不对？他如果下一个思想没有补充，他前面的思想已经消耗了。而你看到他的下一个思想仅仅是幻想，仅仅是记忆，不是真的，是一个梦，是你脑子里面的一些记忆因子在匹配，仅仅是这样。所以他突然没有后备力量了。当他后备力量枯竭，而他前面的这些思想已经流过去，那个当下，你变得安静下来，你变得真正的安静下来，一个愤怒开始在内在转化，转化成平静的力量，甚至它有可能转化成理解的力量。而理解意味着什么？理解意味着爱。当你理解一件事的时候，你就不必要再恨它了。当你理解一件事的时候，你注定会产生对它的宽容，这种宽容本身就是爱。所以，爱不是来自一个主观的情感，爱甚至不需要情感，一个足够的理解就能够让你产生自然的爱。所以，这就是觉知产生的巨大力量。显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觉知意味着你必须快过你的思想，这需要长久的训练。这不是我们今天你理解了整个过程是这样，然后你就会了，你是不会会的，你会不了，你的速度太慢，你知道吗？你的速度仍然太慢，你要达到多快的程度才能超过你思想的速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来重点讲一讲，你要怎么样能够快过你的思想？你知道，在印度瑜伽里面非常重视呼吸，对不对？非常重视呼吸。呼吸有一个现象，很简单的现象，就是呼吸的快跟呼吸的慢，有声音吗？呼吸的快跟呼吸的慢，有这两种现象。当你呼吸的快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难有觉，很难有觉知。你的呼吸越快，意味着你越是焦躁、急躁；而当你呼吸越慢的时候，你越是拥有觉知力，你的敏锐度越是升高。所以在瑜伽里面，认为要提升你的敏锐度，使它的速度能够快过思想。你必须使你的呼吸自然的放缓，自然的放缓，而呼吸的这种放缓不应该是人为的。实际上，呼吸跟你的身体指标密切相关，也就是你整个身体在准备好的时候，它自然是缓慢的，它自然是拥有定力的。一个人越是拥有定力，他越是敏锐。而当一个身体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它就是呼吸迅速的、急躁的。它为了充分的提供 能量给大脑，因为大脑在高速运动，它必须快速呼吸，它为了提供大脑能量，而当整个身体足够协调，大脑就不需要那么多能量了，它能量的消耗已经降低了，对呼吸自动的减缓。这也就意味着，你如果人为的减缓呼吸，屏住呼吸是没有用的，反而对身体是一种伤害。所以要怎么做？这就是印度发明了瑜伽的一个原因，它从身体的角度，让你先从身体开始，让身体变得在足够的锻炼下，能够渐渐的提高它的耐受度。你坐在那的时候，你可以平缓呼吸，但是让你倒立，你可能就会急促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但是当你经过一定训练，你无论做多么高难度的动作，你依然能够保持平缓的呼吸，你的身体在渐渐提高它的耐受度。最后，瑜伽的最后要达到怎么样一个指标，让你在高速奔跑的时候，你的呼吸依然是缓慢的，即使你在奔跑，你的呼吸依然是缓慢的，它渐渐提高你身体的这种程度。这也意味着，如果你在高速奔跑的时候，你呼吸依然是缓慢的，你的觉知力依然是敏锐的，对不对？你的觉知力依然是敏锐的，你不会因为你在奔跑，所以你开始变得无意识，变得对周围完全无意识，不会。这就是一个系统的训练，印度从瑜伽开始，从身体的锻炼开始。而佛教，佛陀并没有走这条路，佛陀直接从冥想开始。你可以直接从冥想来使你的呼吸跟你的觉知变得越来越敏锐。所以佛陀开始教大家 Vipassana， 观呼吸，你可以直接从呼吸的这个点上开始。他跳过了从瑜伽开始的那个前期的准备工作，他直接从呼吸那个点开始。所以当你注意你的呼吸，你的觉知在提高，随着你觉知提高，你的呼吸会变得越来越缓慢啊！如果你有观呼吸的这种尝试，你会发现你在观呼吸的时候，经过一个礼拜的训练，你的呼吸会慢慢变缓，而你的觉知反而在升高。你没有睡着，你并不会因为观呼吸变得昏沉睡着，不会，你反而变得更加的沉静精细了，觉知度提高了，而你呼吸这时候自动的变慢了，它是一个非常匹配的现象。同样的道理，当你在一个音乐的高潮进入顶峰的时候，进入那个空无的顶峰，那个浩瀚顶峰的时候，你在那个片刻突然发现你的呼吸甚至没有了，它不是没有，它有的，它只是变得如此的微弱，以至于你感觉不到。大家有这样的经验，每个人都应该有。音乐的顶峰，但在你仰起头闭上眼的时候，你甚至觉得呼吸都没有了，而这个时候你是那么的敏锐，你全然的敏锐到甚至在音乐里面有一根针你都能够听到，一根针落地的声音你都能够听到，一个微妙的不和谐的旋律你都能够听到，你如此微妙，你的发烧友。所以让一个人的觉知力变得微妙，变得沉静，变得快过你的思想，其实有无数种方法，而古人几乎发掘了每一种方法。古人发掘了维帕沙那观呼吸，发掘了瑜伽，发掘了这个脉轮啊，中脉冥想。当你在中脉冥想，能量从中脉上升的时候，你会变得敏锐，自动的变得敏锐。古人甚至发明了各种各样可发掘的方法，几乎他都发明了，而且有念诵的方法。你可以在心里面默念某一个咒语或者圣号，随着对这个咒语圣号的觉知，它会越念越慢，它变慢后，你的觉知并没有降低，反而变得升高了。所以这所有的方法都在培养你，让你赛过你的思想的速度。所以大家可以选用任何一种你觉得适合你的方法来训练你的觉知的速度， 直到他有一天真的能够赛过你的思想。所以理解本身没有用，也许理解你的思想是一团思想，也许理解你的愤怒是一团思想，也许你理解你的性欲是一团思想，但是你赛不过他，你赛不过他，你就会受他牵制，受他引导，依然会被你的性欲引导，进入行为，依然会被你的愤怒引导进入行为，因为他的速度远快于你，所以这需要培养，这需要深深的、长久的培养，直到你能够赛过你的思想。好，我们来看第60个问题，第61个问题，老师说，一个人临终前，如果他觉得自己一辈子过得很苦，那么下辈子会投胎为宠物。又说人类投胎不会退回到下一级，怎么理解？灵魂的进化并不是线性的，它不是一条直线啊，笔直向上走，不是的。灵魂的进化类似于阿尔法波，它是上上下下。但是整体上它是向上的，或者我们讲它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趋势，整体上是向上走，但它是螺旋的向上走，螺旋的向上走，它中间有小的下降，也有小的上升，它并不是一步一步都是在往上走，它有下降的时候，所以当两个人类转世的中间期，会有那么一些灵魂渴望尝试短暂的动物体验，这在古代的这个因果公案里面非常多啊，会有人短暂的经验一条狗的生命，那个生命只有3年，两年三年，而他在经验狗的生命的时候，他甚至并不完全把自己认同为狗啊，所以你会发现有的狗很有灵性，很有人性啊，它甚至能够听懂人类的语言，那么这样的狗也许它内在的灵魂已经不完全是从狗进化来的，也许是一个人类的灵魂在短暂的倒退回一个动物的身体。往往越有灵性的这些动物，它们的寿命都不长，几年、2年、3年就突然就死了，那是一个短暂的中间期，那是一个人类灵魂的短暂中间期，很快就会从狗的身体解脱。再一次进入人类身体，他经历过了，灵魂有非常奇怪的这种渴望，他有时候真的会渴望再经历一下某个事物啊，他真的会有这样的渴望，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渴望，你真的会去一趟啊，但时间并不会太长，总体上，一个人一旦进化到人类，总体上他还是会向上走，他迟早会再一次回到人类的形体。再一次前进啊，所以这个是没有太大问题的。第62个读瑜伽经谈到，没有什么东西是坏的，所有东西一切即是黑暗也是美的，没有必要排斥来自永恒源头的你排斥意味着你也在排斥永恒的源头。如果是黑暗是美的，为什么还要持戒呢？还要行善呢？如果恶行和所有负面力量也来自永恒的源头，为什么只有通过提高频率？充满正能量来正悟源头呢？还有，我发现自己行善背后有很强对恶的不接受，对自己自私的不接受，这样去行善，难道不是在排斥永恒源头的一部分吗？能不能通过恶行，比如让自己变得更自私，借此来接受他人的自私啊，接受恶啊？所以你对善恶的理解完全字面化了啊，完全字面化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中性的，其实并没有善，也没有恶。你认为是善，是你认为；你认为是恶，也是你认为。对于神圣来说，对于整体来说，其实根本就没有善跟恶，所以整体似乎都这个丝毫都不吝啬于灾难啊！他甚至会用一个大的灾难结束整个文明啊！难道上帝在犯罪吗？不是的。对于整体来说，这没有什么，这也并不是恶，这也并不是惩罚，它是整个进化当中的一环。所以梅赫巴巴曾经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完全必要的，它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的人啊？无数的人死亡， 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说，这没有什么，这也并不是恶。所以你是先入为主的认为黑暗是恶的啊，光明是善的，所以你会觉得我要排斥恶的啊，追求善的。其实从终极的角度来说，黑暗本身并不是恶的，光明本身也不是善的啊，没有善跟恶这样的事。二极的分化只存在于二极的世界，对于绝对者来说，从来就不存在二极、两极啊，善跟恶啊，美跟丑，从来都不存在。所以你并不需要去排斥某个东西啊，接受另一个东西，不需要。也并不是说你必须要遵循善的教导啊，善的行为啊，才能达到善的果，也并不是这样。曾经有圣者出于某些因缘啊，杀蛇，禅宗有很多砍蛇的禅师，他们杀掉那个蛇，他一看到蛇他就把那个蛇头砍下来啊，他的弟子觉得很惊愕，这个禅师好像下手非常狠，这样的行为对一个人来说好像显然是恶啊，杀生，而且是个僧人在杀生，但那个对于禅师来说，他根本就不是杀生，他是帮助那个蛇的形体进入更高级的形体。因为进化有一个链条，这个链条梅克巴巴曾经提到过，蛇形体除非被人类杀死，否则它将世世代代转世为蛇，它无法进化，它是一个自我缠绕的这么一个阶段，它必须由人类来杀死它，它才能进化成别的形体，进化成更高一级的形体。所以显然这个禅师非常理解这一点，他在帮助他进化。当有必要的时候，一场战争是绝对需要的，永恒丝毫都不吝啬关于一场战争。所以并不是像你讲的啊，你非要行善啊，做表面的你认可的善的行为你才能进化，其实不是这样。你也并不需要接受别人的所谓的恶的行为或者自私的行为，因为他并没有恶，他也没有自私。当你看到一个发生在你面前的事件，你认为他是恶的，他是在打击你，他是在诅咒你，他是在毁灭你，其实一点都不是。其实它是来自整体的响应，整体通过某一个人，通过某一件事，正在提示你，正在回应你。所以整个事件的背后丝毫不存在善跟恶，所有善跟恶的观念都来自于你的主观啊，你把它定义为你必须接受那个恶啊，你才能成为善的，你必须行善，你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等等，你还是在给所有的事物贴标签啊，这个是善，这个是恶啊，你要接受这个恶啊，你才能怎样怎样。如果你不给任何东西贴标签，你忽然发现对它的理解会非常神奇，整体的安排似乎神奇到了远远超出了人类智能。我只能这样讲，也许你现在无法理解这句话，因为我只能这样讲，我只能告诉你，业力的方式其实远远超出了人类智力的理解范围，只能够理解一等于二这样线条式的事件，但是业力的方式远远超出了一加一等于二，它是一个非常浩瀚的、庞大的网络，极其浩瀚、错综复杂，它完全无法以善跟恶来评判。这就是为什么最好的方式是你根本就不用善跟恶来贴标签。当你不去贴标签的时候，事情本然的方式，而且会进行的非常顺利。当你越是贴标签的时候，事情将会复杂化，你很难从你的标签里面领会一些更深的东西。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你的标签来自哪里？你的标签其实就是刚才说的，它是你脑子里的一堆记忆、比较、 来自比较，来自记忆的比较，它其实是假的，这些比较其实都是错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足够有觉知，你的速度足够快过你的思想，你忽然发现你思想产生的这些对善恶的比较，没有一个是对的，你只能局限于你以往的经验来比较，以往的记忆来比较，但是整个宇宙的经验太浩瀚了。你以往的经验局限性是那么的大，显然，它跟整来比较的话，你个人的经验涉及的范围非常狭窄，所以你以如此狭窄的经验来比较来到你面前的这个宇宙的现象，你一定会错误，一定会错误。然后你通过觉知，你快过你的思想，快过你这些记忆，来自记忆的比较，你忽然发现那些其实是错的，你立刻就会发现。那些是很局限，非常的局限。你脑子里的那些知识实在是小到，这个少到可怜的地步。你以如此少的知识来判断眼前整个宇宙的现象，是非常可悲的，非常可笑的，很幼稚。当你不以你头脑的记忆来判断。你忽然就回到了原始的身体，你知道身体从哪来吗？身体是从整个物理世界进化而来的。你的身体拥有千千万万年的记忆，它比你的判断要准确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在密宗里面，他们用念珠来打卦。你知道密宗的打卦法吗？用108粒念珠，打卦的时候，左手右手各掐3粒，3粒3粒的掐。最后会剩下一到六，一到六，每一个，比如说一象征成功，二象征可能性，三象征等待，四象征困难，五象征停滞，六象征未来的圆满啊！你可以记住，这是6个选项。密宗的打卦法里面很简单，我可以教大家，左右手三个三个子拨到最后你会。获得一到六，要么是一，要么是二，要么三，要么四，要么六啊。但是它有个要求，你拨这个念珠的时候，你第一次拨的时候要足够快。你如果慢慢的拨，你算出来的结果一定是错的。你必须快，快到你不没法思考。它的要求就是你要快过你的思想，因为你的思想，用你的思想来判断。它的准确性很低，因为你的思想只能回忆起你的前面的三四十年的记忆，所以它对未来的判断准确率很低。显然，你如果能够记到几百年以前、上万年以前，你对未来的判断就会准确率高得多。所以在那个念珠占卜法里面，它要求你极快的速度拨念珠，你没法用头脑来拨，你思想完全跟不上了，那谁在拨？你的身体在拨，你的双手在拨，你的整个身体在拨。当你整个身体在拨的时候，你的身体却拥有着千万年的记忆。你的身体本身拥有千万年的记忆，它来自宇宙，它来自尘，它的记忆如此久远。所以用身体来拨念珠的时候，很快那个占卜结果出来就是准的，它超过了头脑，超越了头脑。你的身体本身其实能够感知的东西远远超越你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傻瓜有时候能够做出预言，因为傻瓜他的神经系统已经崩溃了，一个精神分裂患者他的神经系统已经崩溃了，而有些特殊的情况下，一个精神分裂患者有时候会做出非常准确的预言，因为他不是用头脑来预言，他是用别的地方，他的身体忽然给了他某种知觉，某种信号。所以，当你能够超越你的头脑，你会发现你开始拥有直觉。这个直觉不是来自思想，不是来自思考，不是来自理解，不是来自分析，它来自一个不经思考的空间。而那个直觉总是显得那么的准确、精准，它来自身体对这个自然的直觉性的感知，可以这么说。也许我的用词并不恰当。它是身体知道，而不是头脑知道，你知道吗？那身体有时候知道的东西比头脑要准得多。 你身体知道很多事，而且他总是那么的客观，他不携带头脑，他不携带判断跟记忆，他非常客观。所以，当你去掉你的头脑，去掉你的评判，去掉你的那些来自记忆的标签，你将能够更好的理解整个生活，更好理解整个宇宙的发生。还是那句话，而且这句话一直以来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什么话？就是你必须超越你的头脑。你的头脑是一个相当狭窄的局限，它总是框住你，而且它总是用它自己的自以为是的经验跟记忆来引导你，而且你总是会相信那些记忆，因为那些记忆是你的，你觉得没有任何问题，那是我的记忆，你下意识的就会相信这些记忆是对的，而其实它们很有限，非常局限。他们是可怜的白痴，可以这么来形容。所以在印度教里面，形容头脑是一个可怜的小白痴，他什么都不知道。实际上，他知道的东西非常有限，非常非常少，少到可怜的地步。所以整个的宗教或者灵性都在倡导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瑜伽的方式、观呼吸的方式、念诵的方式、爱的方式，来超越你的头脑，你的觉知。不再受到头脑的诱导，那么智慧就开始渐渐的展现了。智慧是整体性的，智慧包括头脑，但又远远超越它。头脑就好像一粒小小豆子啊，而智慧就好像整个宇宙的存在，它那么的庞大，无限的大，而头脑几乎是无限的小。所以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读书会。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